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个福分成为你的儿女，更加重要的，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敬拜歌颂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荣耀尊贵权能的神。神啊，你是那位活到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高的上帝，如果我们不敬拜你，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敬拜呢？神啊，今天早上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你亲自在我们里面来到说话做感动，我们这样同心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启示录呢来到呢第三间的教会了，这封呢是约翰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一封的书信。启示录是第一世纪末的时候，使徒约翰或者整个基督教的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来到去写下的。我们来到去回想一下，我们一路在教会里面的讲道一些的系列里面，我们讲过使徒行传，大家记得耶稣基督他受死之后复活，在那四十日里面向很多门徒来到显现，当他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了，教会开始诞生了，教会由耶路撒冷开始来到扩展，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步一步来到扩展。我们一路看到教会扩展的时候，同样有什么事发生啊？一路有逼迫、耶路撒冷教会有大逼迫的时候，门徒就四散了，一路随走随传的，一路我们在福音来到去扩展到当其时所谓地极了，沿着地中海的沿岸一路去了。特别我们读到关于保罗的宣教旅程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呢有马其顿异象，就去了欧洲那边，但保罗未去马其顿之前，他都去过亚西亚的地方，后来呢就很多的教会在当中来到建立了。我们发觉保罗去到每一个地方来到去传福音有果效的时候，都随之而来有什么事发生啊？就是有逼迫，而逼迫呢当其时是来自犹太人，特别是犹太教那班的人、保罗最初都在会堂里面来到讲道、信了耶稣的人都可以在会堂里面聚会，及至到基督教那个的扩展越来越快速的时候，很多人由犹太教转去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咁呢这班人就被赶出会堂了，咁所以呢基督徒就要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时间聚会，甚至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看到在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日来到去做会。当基督教一路扩展的时候，去到第一世纪末，也就是呢使徒约翰现在呢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的情景了、基督教所受的逼迫，除了由犹太教开始扩展到什么外邦人都不喜欢基督徒，原来你这么鬼多限制，一阵又不吃得祭偶像的食物，一阵又不可以拜这些神，又不可以跟我们 好像很容易的相处，甚至罗马政府都觉得他们是一种威胁，因为罗马当时主政的皇帝叫做多米田，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暴君来的、他见到基督教的信徒来到去敬奉耶稣基督为主为神的时候，不愿意来到去拜该撒为神的时候，亦都产生另一浪的逼迫，由罗马政府发动的逼迫就更加大了。这个呢就是启示录整体七间教会时期所面对那个的困境。我们来到去看一看这幅地图，帮助我们来到有一些的印象或者了解当时的情况。在个右左下角的角落头呢，有个圆圈我框住了，那个就叫做拔摩海岛、就是使徒约翰呢被放逐了在那里、本来他是一个亚西亚地方服侍的一个主教来的，被放逐了去那里的时候呢，就几乎是将教会呢是逼迫得很紧要，没了一个头在那里。但是神就直着在拔摩海岛上面给约翰的异象，就是他见到耶稣基督荣耀那个的显现在他当中、当这个显现出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吩咐他做什么，叫他将这些异象，叫他将神给他的启示一一的写下，然后呢就是写成一封的书信来到去送去 七间教会。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七教会七封信，严格来讲不是几啱的。你要知道昔日那种的传递方式和今日不同。今日你用电邮用 WhatsApp， 你按一个掣要 send 几多个人都看得到，是不是？当日来讲，约翰写完那封的启示录的时候，他没有可能有部影印机在那里影七个的 copy， 那么逐个教会去派一封给他自己看。事实不是这样。由拔摩海岛这封信送出来的第一站是哪里？就是以弗所了。以弗所是当时的亚西亚省的首府来的。由以弗所看完这封信传阅之后，就上去向北上，就是士妹拿了。上次已经讲完了，今次呢这封信送到第三站，就是别加摩这间的教会的地方。沿着他的轨迹一路去的时候，有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和最后一间的老底家。那你可以从地图里面看到呢，是一个环形的路线图，也都是顺时针方向来到去传递，是有意思的，帮助你大家来到去认识。别加摩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艺术家找到一些资料，绘画成这幅的图画。别加摩其实呢，在主前的三世纪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兴旺的城市，是当时一个王朝叫做阿塔利的王朝的首都来的。它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呢？别加摩是一个圆锥形的山，在一个山顶上高的，那里有成一千尺的高山。在山上高来到去起一些的城市，起一些的城堡呢，有什么优势？就会成为一个呢，是很难被人攻占的地方。别加摩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呢？在翻译出来呢，是要塞的意思，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你驻扎在这里，就不容易被人来到去占领。别加摩因为他在三世纪开始就成为一个王朝，直至到呢在主前的133年左右呢，就归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那个王朝自愿来到去归顺在罗马的帝国管治。那当时呢，就成为了亚西亚省的首府，原来不是以弗所，最初是在别加摩这个地方。于是乎那里有大力的发展，有很浓厚的希腊罗马文化在当中。从图片上的你看到那些的建筑物，去歐洲或者去看古蹟的，我相信你大家都看得不少的地方了。甚至今天我们西方很多的建筑物都是采用这个希腊罗马式的建筑来到去看得到的。在别加摩这个地方呢，更加呢有一间很宏伟的图书馆，藏书是达到200,000本。你要想，不是今日，是当日，当日是第一世纪，在当时来讲是相当之显赫的一个的地方。因为除了可以跟他匹敌的呢，就在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在亚历山大帝建立打到去埃及的时候所建立的图书馆，可以跟他来到去比美。有这么多书，也就是象征着希腊的文化在那里来到扎根，根深蒂固。希腊文化好的方面呢，有文学，有很多的艺术，我们今天看很多的影像，很多的东西都是西方思想由那里来到去传递出来。但一同一时间，希腊文化所带来的是另外一种的影响，是什么？是一种放纵情欲，是一种自由主义，是堕落的道德思想。所以当时可能文化很兴旺，又有剧院，又有很多的设施，但同一时间那个的道德，那个文化是堕落的。有时我想到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都有这些的影子。我曾经去出席一些的婚宴，婚宴里面很多时候都有一些的就是玩的游戏，有些斯文的就是 kiss 下，就是简单的，有些你会觉得是非常之是邪淫的东西在当中来到去进行。对于那些人来讲，他觉得是玩得很开心，但对于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讲，有很多东西我们已经在道德方面觉得是过了界。 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 提醒。如果有一天我们儿女要去行回来的时候，我们怎样让他来高举上帝，而不是高举自己，而不是这个人来到去满足我们的情欲，来到做一种表达方式。其实这一种的根源的思想是一路传到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就在一个这样的地方，主耶稣基督要将第三个信息来到去写给这个别加摩的教会。你看到的图片里面，如果你留意看，在左边的一个低一点的，即是两座山的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在后面的背景是更加高的位置。在低一点的位置，你看到是一个很大的，大概是一个的三边环着一个柱廊的，那个就是一个宙斯的祭坛来的。当时他们拜这些神宙斯，在对上的呢又有君王的敬拜的庙，这个就是一个别加摩城市，相当之兴旺的一个地方。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讲道大纲，我将它分了成三个段落，我用三个问题来到去思想，让我大家来到去想怎样去回应上帝今天给我们的信息。第一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究竟当日哪个坐在宝座上高呢？或者我们今天哪个坐在宝座上呢？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究竟哪些人是守真道的呢？哪些人是真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呢？最后给你和我要思考的，究竟哪个才能够得胜？今天你和我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我们有没有过着得胜的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看这段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给别加摩教会的经文，主耶稣是这样说的，我读出来的是新译本，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一把两刃利剑的，这样说，他说我知道你的居住的地方就是在撒但王座所在的地方。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他开始跟这间教会讲话的时候，他第一句说话是讲什么呢？他说那有一把两刃利剑的，这样说。耶稣基督怎样介绍他自己给这间教会来到去认识啊？大家留意看七间教会里面，每一次当主耶稣他发出他自己的宣称的时候，是正正针对这间教会那种特别的处境那个需要来到去讲的。当主耶稣他讲话有一把两刃的利剑，就知道主耶稣自己有口中的利剑可以吐出来，可以击杀人的。剑在当时可以代表是佩剑的人有生杀的权，亦即是话俾我哋听，佢掌管生死嘅权柄，佢有审判嘅权柄喺佢度。记唔记得你读保罗书信罗马书十三章嘅时候，保罗教我哋要顺服在位嘅掌权者嘅时候，就提到呢啲嘅掌权嘅人，佢系有佩剑嘅。佩剑就象征住佢哋有个审判嘅权利。耶稣基督第一样嘢要话俾呢间教会听，是我才有生死的权，是我才有真正的审判权。两刃的利剑又令我们想起什么呢？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样形容，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加快，将人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剖开来到辨明。原来两刃的剑亦都象征着我们这位审判的主是明察秋毫的神，他是察事精明，绝对不是一个糊涂的官，绝对不会被人可以贿赂他来到去做屈枉正直的。去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他是审判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在他面前能够隐藏的，所有东西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主耶稣一开始就是这样来到去介绍给这间教会听，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神？我就是你的审判主，我就是真正坐在宝座那个，我就真真正正操生死权那一位。 我们在启示录读第一章，当约翰见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异象的时候，在一章二十节这样形容，他说你所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就是这样，那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耶稣基督在七个金灯台、七间教会中行走，他手里面拿住那七星，就是那七个教会的使者，掌握住这些教会的命运，表明主的看顾，表明主的保护、支配和管理。耶稣要正正告诉他，哪个才是教会的扎撇人，哪个才是教会的元首，你要听清楚。然后主耶稣才告诉这间教会，他实际上面对一个什么处境。别加摩这间教会，主耶稣基督提到说他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话本这样译。其实撒旦座位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希列文的意思是讲宝座，原来那里就是撒旦在这里有个宝座的地方。弟兄姊妹，当我们形容一个地方说有撒旦的宝座的时候，意思即是什么呢？意思呢即是这样，我们看看这一段的说话。撒旦呢其实在由开始人类引诱人类堕落直到今天都做着同一类的事。撒旦是透过偶像、透过假神、透过当日的君王敬拜、透过这些堕落的文化来到掌控紧这个别加摩这个城市。你想象一下，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想象一下你活在当日的社会里面，你每一天见到有人行淫乱，你每一天都见到有人祭拜偶像，你每一天都见到人吃偶像的食物，你做一个基督徒你怎样来到去生活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大部分人就好像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这样讲，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弟兄姊妹，原来一个未认识上帝的人、未有救恩的人，他的心就被撒旦那些的错误的思想来到填满，他的心就是被悖逆之子运行的邪灵来到控制，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他以为他做一切都是好，好像今天的人，他觉得同性恋是好，他觉得变性是好，他觉得吸毒是好，样样都是好，因为他认为好就是好，他没有了圣经的道理来到支撑他。这个就是撒旦座位的意思。那究竟具体的处境用应用在这个别加波教会的时候是指些什么呢？我们逐样来到看。第一样东西，刚才在那幅最先的图画给大家看，就是一个宙斯的祭坛。这个宙斯的祭坛现在在博物馆，当这个宙斯的祭坛被一位德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之后，就当是宝物了。后来跟当地的土耳其政府谈定数，将它切割成一块一块运回去这个的德国的柏林，在那里起一间博物馆来到特登来到做展览。如果你想看这个宙斯祭坛，今天就要去德国来到看。这个宙斯的祭坛让人来到可以公开的来到敬拜他。你看这个祭坛的是三面环着，像不像一个宝座啊？弟兄姊妹，像不像一张凳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象征物，撒旦的座位。但是撒旦是不是只有一味透过一样东西来去掌控别加摩呢？当然不是。在这个假神充斥的别加摩城市里面，有另外一个神也都很出名的，叫阿希比斯的神庙。这个神呢，你看他那个的塑像里面呢，有一支棍，有一支杖，里面呢有一条蛇在那里翘着。蛇在我们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呢？不是好东西，是魔鬼的化身来的嘛。他是一个医治的神，很多人因为有一些不能够医好的病，不好像我们今天这样有病去看医生，去做照 X 光，去做 CT scan， 去做验血，有这么多东西帮你去医。当日 其实是没有特别的方法去医。啲人当佢唔能够解决嘅问题，佢就去到呢啲嘅医治嘅神殿里，求呢个蛇神嚟到去医治佢。所以佢喺当日亦都被称为救主。咁你可以想象下，有任何一个人帮你解决到你最医唔好嘅病，救咗你条命，你觉唔觉得你会称佢为救主呢？佢就系咁样嚟。嗱，我哋今日嚟到加拿大嘅时候，最初我哋以为呢度嘅十字车咧，就真系有个好似红色嘅十字咁，原来唔系噶噃。我哋睇真啲咧，就系隔篱呢个符号有支棍，有条蛇喺度翘住噶。其实呢个符号由边度嚟嘅咧？就系、是、由呢啲嘅希腊罗马时代嘅假神衍生出嚟嘅，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佢嘅影响力系去到我哋今日呢一个时代。第三方面，亦都系最重要嗰个核心，撒旦嗰个宝座，逼迫得基督徒最紧要嘅，就系、是、我哋头先提过喺呢个多米田主政嘅时代，君王嘅神庙，唔系一个死咗嘅君王要求人哋起间庙去拜佢，系一个活生生嘅皇帝要求人去敬拜佢，当佢系主，当佢系神嚟咁拜。對於基督徒嚟講，呢個係好大嘅挑戰。我哋除咗認耶穌基督為主為神之外，除他以外並冇別嘅神，係咪？我可以認你係皇帝，你喺地上嘅君王，因為上帝設立統治權俾君王，但係你絕對唔係嗰個天上嘅主，你絕對唔係嗰個神。當昔日嘅約翰去拒絕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呢幅嘅藝術作品咧係喺羅馬附近一個嘅小鎮裏邊一間教堂嘅地穴裏邊嚟到睇到嘅。多米田皇帝咧喺度咧又用個煲嚟睇燉緊啊，施洗約燉緊啊，使徒約翰啊嚟到去招呼緊佢啊！你係要認耶穌基督為主嗎？我就要對付你。呢、这個就係講到崇拜君王嘅一種嘅逼迫。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想到这些撒旦王座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我们不是别加摩教会，我想我们都不会被人追杀。不过你觉得我们温哥华，你觉得我们加拿大有没有成为撒旦王座之处？你认为？去思想一下，去想一下，你觉得是怎样？我觉得某程度都已经是。我哋淨係由三級政府睇下佢哋點樣支持嗰啲嘅活動就知啦。420喺温哥華嘅420裏邊，明明嗰班人向公園局申請話唔批嘅，話你有你申請唔批，我照開檔，我照喺日落海灘嚟到開大麻日啊，陣容鼎盛，好多人支持佢。我哋全市嗰啲嘅醫療服務，我哋全個温哥華市嗰啲警力要投資喺嗰度。佢搞完咗嗰日之後咧，又要幫佢清場，又幫佢執垃圾，納税人啊，免費幫佢埋單嘅。弟兄姊妹睇唔睇到啊？嚟緊仲有一個咩嘅遊行會出現啊？同性戀嘅自豪日，三級政府都好希望能夠參與喺其中嘅喎。你睇下我哋在位嘅掌權者點樣睇呢啲我哋認為係墮落嘅嘢，佢哋點樣嚟到睇咧？甚至我哋嘅警察隊咧，人哋話唔俾佢去，佢都話傾掂數啦。而家可以點咧？我哋唔著制服啊，我哋都參與喺當中遊行啊，我哋用個人名義。點解咁恨嚟到去參加呢啲嘅嘢咧？一句講曬。就是聖經裏面說他們有勃逆之子在他們心中運行的邪靈來到去掌控這些人的心。弟兄姊妹，除了我說的那些還有什麼？你想不想到我們今天的教育制度是怎樣？那些受這些邪靈控制的人的思想入到學校的教育局裏面，在裏面坐個board裏面制定每一日的政策，嚟到影響緊你同我所生出嚟要培育嘅敬虔後裔，等佢接受呢啲錯誤嘅思想，等佢行一條錯誤嘅路。呢班人成長起嚟就好似今日嗰班前年青人，佢哋有一啲唔同嘅思想，佢哋去投票嘅時候，整個嘅世界就向壞嗰邊嚟到傾斜。弟兄姊妹，呢、這個就係撒旦嘅座位。我哋有一間嘅大學，大家都知道嗬， 要开法律系，叫做西三一嘅大学，系一间基督教嘅大学。呢度俾唔俾开啊？呢度嘅律师会系咪极力反对？佢话你哋要坚持，要有个约章，要反对，即系自己唔做同性婚姻嘅入读嗰啲人，佢自己唔做，去有同性婚姻，唔去做一啲婚前性行为啊，咁样都唔得。因为你呢啲嘢系唔啱我哋嘅思想嘅，唔啱潮流，唔包容嘅，所以你由呢间咩学院训练出嚟嘅人咧，唔应该有资格去做律师。呢、这个就系今日我哋面对紧嘅世界。其实昔日嘅别加摩嘅教会嗰班嘅信徒，亦都面临紧两难：你究竟系顺服属世嗰个宝座啊？撒旦的王位那个，定是顺服属灵那个的宝座，天上边的耶稣基督，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你究竟是顺服一个暂时的掌权者，定是你顺服一个活到永永远远的掌权者？弟兄姊妹，这个是要我们去想，你和我今天心里面是什么做你的宝座呢？你用紧你自己嘅邪情私欲啊！你用紧你自己嘅自我中心，唔系跟住圣经，唔系跟住耶稣基督嘅真理嚟到行。你唔系让耶稣基督接入你心目中做宝座，你系边一样嘢？别加摩嘅教会就要面对呢种嘅考验。所以喺七教会嘅书信讲完嗰七间之后，第四、第五章，约翰就睇到一个好重要嘅异象。就是看到天上的敬拜，看到神的宝座，看到二十四个长老俯伏在神面前敬拜。第五章他看到被杀的羔羊出来，看到所有天地万物都向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来到敬拜。其实这些正正是提醒我，今天哪一个坐宝座，哪一个才有权 say yes 跟我们说我们要跟从。我们来到去看看别加摩教会那班的弟兄姊妹怎样面对这个艰难的抉择。有两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我先讲第一类。第一类呢，主是称赞他的。在这间教会里面，圣经是这样讲，他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那里，就是在撒旦居住的地方被杀的那些日子，你还持守我的名，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这个是第一类人，主耶稣基督称赞他。这班人是用持守耶稣基督的名，持守耶稣基督的信仰来到去回应这种艰难的时候。另外有一班人，如果你读新译本，你看到这个持守这个字是用了三次的。另外一班人就讲到那班持守巴兰的教训，持守尼哥拉党的教训。持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就是紧握着，当你拿到一样很珍贵的东西，你不会轻易从你手上边来到去被人拿走的时候，你就会怎样？你就会握得很紧，不被人斗。好像我们小孩他要自己的口吃东西的时候，他粒糖会不会给你吃啊？持守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即是说死都不放弃，不要消失。我们看到的安提帕，他举了一个名字，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见证人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 Martyrs， Martyrs 是为主做见证。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就好像今天我们唱那首诗歌，至死忠心。他结果是殉道，很可能是当时逼迫里面第一位的殉道的人。弟兄姊妹，今天英文的殉道那个英文字是怎样？ M-A-R-T-Y-R Martyr， 就是由这个字来到。主耶稣去赞赏他，也都赞赏同安提帕一样的人来到去回应主那种的呼召。为什么这些人愿意来到忠心做见证呢？因为他搞得清楚哪个才是坐庄，哪个才是掌权那个，哪个才是坐在宝座上高。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不是这样吩咐他的门徒吗？ 马太福音十章的二十八节这样讲，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你正要怕他。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怕那个是谁，不是有能力将我们收监，不是有能力将我们送上斗兽场那里面对野兽被他杀死那个。原来人不是如死如灯，人死不是如灯灭，人不是只得个肉体，人有灵魂的。圣经里面讲，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谁能够有那个权柄将人的身体和灵魂都摆在地狱上，那个你那个才要怕。主耶稣不是这样告诉我们，主耶稣知道人是会怕死，人会怕逼迫，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我要怕的是什么。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当讲到大红龙的异象，魔鬼撒旦的异象，他用迷惑普天下的人，有一句这样的经节记录，他说弟兄胜过他，胜过魔鬼的作为，胜过他们的逼迫，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羔羊的宝血，羔羊的宝血买赎你，你都要做什么？自己所见证的都要，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他送份礼物给你，你都要跟随他才能够成功。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不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个不就是至死忠心，这个不就是安提帕，这个不就是跟安提帕一样在别加摩教会里面这样来到去回应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第一种对当时环境的回应。第二种的回应是怎样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责备对于这班人。他说当中有些人呢，容让什么？容让教会里面有一些假师傅兴起，散播一些假道理，我们叫他做持守巴兰的教训。在彼得后书里面这样讲，他说呢，他们指那些跟随、假师傅的人，他们离弃了正路，走差了，随从比尔的儿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个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巴兰是什么人呢？巴兰是一个术士，是一个先知。在民数记里面记载到，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要向着应许之地进发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巴勒王，这个摩押的皇帝觉得这班人遍满全地，成为他们很大的威胁，于是乎他想了一条桥，找这个巴兰这个术士来到叫他咒助以色列人，等他们衰，等他们衰败。当巴兰见到有钱收，那就做咯。但是当他每一次咒助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啊？神不给他咒助以色列人，神说这群是蒙福的一群，三次转不同的地方去祝坛的，来到想咒助他，神都要将个咒助转为祝福，因为以色列人是属于上帝，他死不甘心，有钱送到门口都赚不到，于是乎他回去想了一条绝世好桥，就教巴勒，我就没本事直接咒助他，因为神不给我，不过我教你一条桥，就是你找一些妇女去，找米甸的妇女去跟以色列人交往，跟他们行淫，引导他们拜偶像，这样就搞定了。结果很成功，引诱了以色列人犯罪行淫，结果神就亲自来到击杀以色列人，借上帝的手来到亲自对付以色列人。巴兰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贪爱不义的公价的先知。在别加摩教会里面，这些的假师傅，他想在个教会里面又有影响力，但又不想好像上一批好像安提帕那样站得那么正，要教人来到去抵御他，那条路会死的，会受难的，那就教人什么？教人一个世俗妥协的道理咯。其实呢，拜皇帝都没什么错啊，他活生生你就当向他效忠的意思就得了，我们都可以去君王的神庙照拜，那人家就不觉得你跟外面的人不同咯，人家就接受你咯，你向他拜一拜就搞定咯，你回到来又可以继续去崇拜敬拜耶稣嘛，一脚踏两船，是不是好好啊？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来的，这里又圆滑，那里又圆滑，多好啊。 但是这种是妥协的道理。在信仰里面，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效忠里面，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的。主耶稣曾经怎样教导过我们？他说一个人可不可以侍奉两个主的弟兄姊妹？你不是喜欢这个就喜欢那个，你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可以两样都有。如果耶和华是神，你就要侍奉他；如果巴力是神，你就当侍奉巴力。当日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大战那些先知的时候，以利亚就挑战以色列人，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你又想拜耶和华，又想拜巴力，咁总之我两边都落住，咁咪实赢咯。嗱，我哋好多人都系咁谂嘢嘅，但系去到效忠上帝嘅时候，如果耶和华系神，你就专心跟随佢；如果巴力系神，你就跟随佢。你唔可以又呢、这个又嗰、那个，呢、这个就系巴兰嘅教训。另外一班人就是跟随了尼哥拉党的教训。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肯定尼哥拉党是一批怎样的人。按照圣经的讲法，上下文的理解，这班人同样都是跟巴兰是同一类人，去主张我们呢去跟世俗来到去融合，来去配合世俗，以致我们能够在世界里面有生存空间，使到人们来到去接纳。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不是新东西，今天的名字就不叫尼哥拉党，不叫巴兰派。今天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教会呢？他在这里宣传嘛，说为同性配偶，说为家里有两个爸爸 都合理辩护，那登那些东西出来，我不讲哪个教会了。耶稣都有两个爹地的，那是的，耶稣真的有两个爹地，一个就是天父，一个就是约瑟嘛。啊，那不过你不讲清楚的时候，耶稣都有两个爹地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两个爹地的人都可以带小孩子回教会的嘛。那啊，结婚又可以怎么样呢？两个同性的配偶，我可以有些教会是不是为他祝福的？有，是吧？有没有教会同性恋的人可以做神职人员的？有。那些是什么教训来的？弟兄姊妹，巴兰的教训。弟兄姊妹，不是新东西来的，今天都有这些东西在我们出现。弟兄姊妹，如果我问你，你是哪班人？你是第一班还是第二班？不过恕我得罪讲，我们很多时候都想做第一班第一批的人，不过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第二批里面，尽量可以妥协就妥协，因为当你妥协的时候你就不会得罪人。我们有这样的倾向，至少我们这样讲，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倾向来到去什么。但是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面对一个是撒但的王座的地方，撒但掌控的地方，你要在这里生存的确不是容易，所以神告诉我们怎样才得胜，是吧？在第三个段落里面，教会唯一的出路，耶稣基督告诉别加摩教会的出路就是什么？你应当悔改。唯一出路就是离开你不啱的路，即是离开巴兰党，离开尼哥拉党，不要再做那样东西，还要惩治那些背道的人，将假师傅来到赶走。如果不是，主耶稣就说什么？我用口中的剑来到攻击你。神是有最终的审判权。弟兄姊妹，神要求我们怎样过得胜的生活呢？神要求你和我真的悔改。不过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悔改这个的信息呢就讲得太容易了。他真的很容易岌头跟你祈祷就说我悔改了，不过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做悔改。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如果一个人真的知错的时候，知道他以前走的方向走的路是不对的时候，他就要逐样去数，逐样去看，读圣经的时候就会看，哇，原来我真的这么差的，原来我真的有这么多东西跟神的标准是距离的。那你就会怎样？你就不会继续在罪里面打滚，你就应该会回转走神的路。弟兄姊妹，但有很多人他觉得自己信了耶稣就已经有天堂的入场券了，他就不觉得很重要了，他想着怎样读圣经，得闲咪读咯，唔得闲咪唔读咯。 得閒先至去睇多兩。咁我哋做人就用緊咩方法嚟做人？我用緊自己嘅方法嚟到行事為人，我唔係用緊上帝所指示嘅方法。所以有啲人佢都唔知道自己做緊嘅嘢係離開上帝嘅道理好遠，佢繼續喺度偏行己路，好似知錯，其實佢唔係知道乜嘢係錯。最悲哀嘅一樣嘢，你係唔知道自己係做緊錯事，你唔知道自己你偏離緊上帝嘅標準。唯有一个方法，你回去真的好好地读上帝的说话，上帝的说话会光照你，让你看到你真的行歪了，你才可以回转。所以耶稣基督写给别加摩教会，就是要提醒他，你不悔改，我就要用口中的剑来到攻击你，我才是那位的审判者。弟兄姊妹，当结束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是不是只讲给别加摩教会听的？这段圣经当然不是啦，我刚才讲了是一封信逐间教会去传的嘛，其实七间教会听了，其实启示录流到你和我今天看，也都是同跟我们列宣家讲，听跟每一间教会讲，要我们去到反省，要问我们一样东西，神要问我们，今日你同我有冇忠心回应神嘅道？我哋有冇持守神嘅道？我哋实际上有冇认定我哋呢位主宰系一位赏善罚恶嗰个神咧？一日你同我会面对上帝嘅审判，你预备好见你嘅神未咧？神话俾我哋听，佢系赏善罚恶。神唔系想你同我去沉沦，神系想你同我去得胜嘅，弟兄姊妹。所以他鼓励我们，你得胜的我会给隐藏的玛拿你。什么叫隐藏的玛拿？昔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四十年的时候，神降下玛拿，他们不知道那样是什么，所以叫什么来的，就叫做玛拿。神给他有这些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他就是由天上降下来的粮，人吃了他才至永远能够得到饱足，人饮咗耶稣基督赐嘅活水，先至唔会口渴。玛拿隐藏嘅玛拿，其实就系耶稣基督佢自己。你愿意过得胜嘅生活，你愿意连结耶稣基督，佢喺你里边就成为你隐藏嘅玛拿。你靠佢呢个灵粮嚟到支撑你，你就抵御到外边嗰啲压力，你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哋筛咗你出去。不会那么容易走歪路，弟兄姊妹，得胜的隐藏的玛拿。跟着耶稣说，我赐给你一块白石，石上写着个生命，是没人知道写什么名。当然有不同的解法的这段经文，我就选取了一个入场券的理解，就好像我们要付一个筵席的时候，今天你看演唱会你要不要买票啊？不过小心，有时买了张票在网上买去到入不到场，是因为什么原因？你真的是假票，又或者你买的真票，因为有人炒黄牛买了票，然后就高价卖出来，你才入到场嘛，是不是？所以在大陆里面的车票假的时候，他们设计了一样东西叫做实名制嘛。什么叫实名制？就是你买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字，到时你上车的时候不是这个名字，对不起，不给你上嘛，对一下张身份证。我相信入天堂都是这样，即是不可以找第二个好像出猫那样，即是我帮你搞定做完所有功劳，你给张证据他就可以入场。我相信不是，入天堂的时候是一种实名制的入场券。神写了你的名字在上高，是你才揸到那块白石来到进入上帝的国度里面。弟兄姊妹，神怎样鼓励你和我呢？神告诉你，行下去吧，我就是隐藏的玛拿，行下去吧，你有这个白石。更加重要，耶稣基督他告诉你和我，他是已经得胜。在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他说我就是那位活到永远，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谁操生死权啊？弟兄姊妹，是主耶稣基督，是他永远活着，不用怕他都死过，不用怕他死了都会复活。所以你和我都不用怕，有一天我们都会死，不过我们会复活，我们会跟他在一起。这个就是主耶稣给你和我鼓励，让我们来到去思想一下 你同我怎样去持守，去紧握住主的教训。特别在这个世代来讲，你觉不觉得最大的威力是什么？不是真的 有些人去拉你去斗兽场，是那些我们外面社会的朋友，是朋辈的压力，可能是你未信主的家人、亲戚等等的东西，去构成一种压力。我们叫这种叫 peer group pressure。你怎样顶住的弟兄姐妹？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些人，不跟他们交往。神又很清楚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讲，他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你跟他要有关系，跟他有食饭，要跟他有交往，不过不要跟他在罪上的事上有份而已。所以圣经是怎么讲呢？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教我们，他说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跟着下一句是什么？并要追求圣洁。跟着主耶稣讲话，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你就知道，当我追求和睦的时候，我追求圣洁的时候，我哪样东西摆重一点？圣洁。因为你最后见谁？见主。你不是见你那个 friend， 你很喜欢他，他都不是活到永永远远，只有上帝才活到永远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在别加摩教会里面，我们领受到的，我们不要随便向罪恶来妥协，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有立场的人，在信仰里面要站得稳。在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是蝙蝠和游鼠的故事，英文就是 Bat and Weasel。 有什么事说呢？就是这个蝙蝠有一天很不幸被这些游鼠捉住了，咁咧，游主要食佢咯。佢话我最憎咧就啲雀仔噶啦，我专系食雀仔嘅。咁咧，蝙蝠同佢讲：唔系啊，唔系啊，游鼠大哥，我其实唔系雀仔嚟噶，我虽吓、你睇我样成只老鼠咁噶嘛，我系老鼠嚟噶。啊，咁啊，只游鼠望下望下，系喎，你即系成只老鼠咁样。好啦，放你一马咯，咁啊走甩咗。下一次又唔好彩，佢撞到另外一只游鼠啊。啲游鼠捉住佢又要食佢咯，咁啊游鼠就话：我最憎就老鼠噶啦。咁你估只蝙蝠点样答佢咧？啊，游鼠大哥，游鼠大哥，我唔系老鼠嚟噶，你睇我有翼嘅，我识飞噶。咁所以话我系雀仔嚟噶。嗱，喺俗世嘅智慧好啱听嘅，我哋随机应变嘛。不过去到信仰里边，你咁样同上帝去讲咧。我就告诉你，不是上帝喜悦。主耶稣怎么说？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父上帝面前认他；凡在人前不认我的时候，我在父面前都不认你。弟兄姊妹，其他的事情属世的智慧是可以用，不过用在信仰上，我请你留心，请你来到去警醒，让我们来到去想一些在圣经里面的例子。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一个叫做贪恋世俗的以扫，因为一碗的红豆汤就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回到来好口渴，打完猎，哇，最好就给杯曲我喝啊，雅各整杯红豆汤，好就喝啦。不过麻烦你卖了长子名分给我先，你说要就要啦，横掂都死了，要长子名分嚟咩？轻看长子名分。今日你和我会不会因为一些暂时的利益、暂时的着数，摆低了你信仰的原则去妥协，然后去满足你自己的欲望，你就要了这碗红豆汤而丧失了你长子的名分？你记不记得你是耶稣基督宝血买赎的儿女？你记不记得你是天国的子民？耶稣都有这样的试探的。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时候，撒旦说你拜拜我吧，我天下万国荣华给了你。耶稣制不制啊？不制。耶稣教我们一样东西，他说经常记着说，当拜你的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弟兄姊妹，不要错过了这样东西。另外还有一样东西我们更加重要， 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怎样持守这个的真理。我们要读圣经没错，但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只是靠你自己你顶不顺的，我们单打独斗是死定的。唯有神叫我们成为教会，神叫我们团结在一起，神叫我们同走天路的人在一起，互相来到扶持，互相来到影响。你出去街上面，出到去那个朋友圈，他叫你买649，你说我不买了，我们是这样，人家会笑你。但是回到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明白我们不会好像他这样。所以团契的生活其实很重要的，我不是鼓励你只是回团契，团契生活就是说你有一班的弟兄姊妹是要彼此扶持，彼此来到守望。弟兄姊妹，一个人很容易熄火。今天我都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团契生活的时候，好地去珍惜那些肢体生活。有时我们的团契生活呢是变了质。什么叫变了质呢？只是讲风花雪月，只是讲哪里旅行好，哪里买东西好，从来不讲属灵上高的重担。你和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怎样挣扎，我怎样面对罪的捆绑，我怎样跟家人相处不快乐，我怎样能够帮我家人信耶稣，我有没有将这些重担和我身边最熟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以致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我们去做一些事去将这些人带入国度里面呢？还是我们还是活在我们很安舒的环境里面，只是觉得团契生活就是要这些事？弟兄姊妹告诉你，不是这样。团契生活是要彼此守望，彼此扶持。加拉太书里面这么说，弟兄们，如果有人陷在过犯里面，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将他们回转过来，自己都要小心，免得被引诱。弟兄姊妹，怎样持守主的教训？我们要忠心回应神的说话，我们要不要跟世俗的立场妥协，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我们更加有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扶持的生活，我们才能够面对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面来到过得胜的生活。我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赞美你，因为你才是那位坐宝座上高，你才是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神。天父上帝，叫我们的眼目不要离开你，叫我们的心不要离开你，叫我们不要成为巴兰党，亦都唔好成为尼哥拉嘅党，叫我哋好似安提柏一样忠心嘅跟随你，直至到我哋见你面为止。主啊，赐俾我哋力量，更加赐俾我哋有弟兄姊妹嚟到互相扶持，以致我哋唔会离开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